本节目由互联网精品理财平台梧桐理财制作播出。梧桐理财，诚诚恳恳做金融。收听梧桐电台，掌握理财要领。现在注册并填写邀请码1234，还可免费获得10000元体验金哦。小学弟在生活中经常碰到有人问，怎么样才能获得10%以上的投资收益？这时候往往会有人蹦出来说，哪有什么产品可以达到10%，那都是骗人的。看来关于收益率这个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尽相同。那么到底有没有简单又通用的判断标准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投资收益率达到多少才算合理？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投资收益率不是指借助某个单一投资工具或理财产品获得的收益，而是指通过资产配置和组合投资产生的复合收益。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咱们接着往下聊。相信有很多人在最开始接触投资的时候，都认为投资收益当然应该是多多益善，甚至幻想过每年收益率可以达到20%甚至30%，这样掐指一算，过个3到4年资产就可以翻倍了。但事实上，没有哪一种金融产品和组合投资能够使你每年都稳定获得30%的回报。即使是投资大神巴菲特，45年来的复合收益率也只维持在20.5%左右。因为市场总有波动，经济总有周期，如果最好的年份能够达到30%，那赶上了最差的年份，它可能会让你的资本倒退，甚至出现亏损。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激进型投资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的。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属于普通的工薪族，不甘心钱在银行里躺着，忍受着极低的收益率，更在乎资产的增值保值，希望能够依靠正确的投资和理财方法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且为将来的退休计划做准备。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现财务自由的关键不在于短期到达多高的收益率，而是可以把一个合理的收益率维持多长的时间。就跟巴菲特的滚雪球理论说的一样，理财投资重要的是找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雪道。那么什么水平的投资收益率是合理的、可持续的并且可以实现的呢？有这三个常见的主要指标可以供我们参考。第一个指标是 CPI， 也就是通货膨胀指数，它代表的是每年物价上涨的幅度。根据以往的数据判断，在未来的几年到十几年间，我国的 CPI 大概率会维持在3%左右。第二个指标是 GDP， 也就是大家经常能听到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的10年间，我们的国家 GDP 增长飞速，大概维持在10%。未来虽然经济增速会进入到新常态，但依然可能保持在6%到7%之间。第三个指标是 M2， 广义货币增长率，简单来说就是央行每年印钱的速度。小学弟查了一下数据，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的 M2 增速达到了每年16%，未来虽然货币增速会降低，但依然可能高达12%。在这三个指标中， M2 是最为重要的，能够直接影响 CPI 和 GDP。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市场上新增了印发的货币，这些货币首先有一部分传导到我们的物价上，产生了物价的上涨，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指数 CPI。 再有一部分它传导到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个指标 GDP 的增长。而剩下的呢，就进入了资本市场，推高了我们的资产价格，比如说逆天的房价和曾经逆天的股市。了解了这三个指标之后，就可以依据它们来制定我们的收益率目标。如果我们的资产收益率没有超过3%的话，那就说明我们没有跑赢通货膨胀，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在不断降低的。如果我们的资产收益率大于3%，但是小于7%的话，那意味着我们没有跑赢 GDP， 我们处于社会中的财富阶层是不断下降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和隔壁老王相比，他比我们过得更好。如果我们的资产收益率大于7%，但小于12%的话，那意味着我们没有跑赢 M2， 没有享受到央行增发货币所带来的放水福利。所以我们理财的最低目标是超过3%，战胜通货膨胀，必要目标是大于7%，跑赢 GDP， 理想目标是超过12%，超越 M2。 现在大家不妨可以计算一下， 看看自己近几年的投资收益率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把钱全部放在余额宝勉强跑赢了通胀，还是通过组合投资和资产配置跑赢了 GDP， 甚至超越了 M2 呢？如果你暂时还没有达到标准，那就是时候为自己拟定清晰的理财目标和方向了。现在可能有同学就要问了，如何才能维持达到 7% 甚至 12% 的资产收益率？这个目标会不会太高了？是不是需要专业的金融理财知识？其实只要掌握了方法，这些都能够做到。未来小学弟会继续跟大家介绍理财投资的方法，也欢迎收听梧桐电台往期关于资产配置的节目。掌握理财要领，用我们最开始获得的20%的理财知识来撬动我们80%的投资收益率。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那么今天的梧桐电台大家是否有所收获呢？加入梧桐交流投资理财的那些事儿，和我们一起边学边赚。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梧桐理财均可下载 APP， 别忘了填写邀请码1234领取10000元理财本金。梧桐理财，诚诚恳恳做金融。